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2月10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今晚的节目。今天12月10号是世界人权日，台湾的立法院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夕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究竟是台湾民主的一大进步，还是台湾版的文化大革命呢？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表示，美国的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而解放军的轰六战机和台湾 F-16 飞行员之间的空中对话也在这个时候曝光了。稍后海峡论坛将在节目中播放这段录音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两岸在台海上空是否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好的，稍后我们将介绍台北的主持人，还有我们在台北的来宾。不过在美国之音位于华盛顿的演播室现场，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上校。谢上校，欢迎您来到海峡论坛。
您好啊，台北的主持人以及来宾，还有海峡两岸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于台湾转型正义还有北京武统台湾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晚的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我们会尽量的将您的意见纳入我们节目的讨论当中。台湾立法院12月5号三读通过促进转型正义条例，民进党政府表示，能够在世界人权日前夕推动转型正义，是台湾民主的一大进步。近年来，台湾各地的蒋介石铜像经常的遭到民众泼漆或是毁损，中正纪念堂的存废也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而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则是要以立法的方式来重新认定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不过反对者称这是台湾版的文化大革命，是对国民党的一场政治斗争。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天的关于两个话题的讨论呢，我们在台北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问题的交流分析专家，建行科技大学的气管系教授严建发严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你好。
博弈好，东宁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
好的，感谢博弈，欢迎严建发教授。今天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严建发教授还有谢启宇上校，不过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台湾总统蔡英文对转型正义的看法。
转型正义的目标跟和解不是为了斗争，这是政府会坚持的原则，让所有的人民能够一起面对过去，整个国家才能够走向未来。
好的，听完了蔡英文总统的说法，我们先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你怎么看台湾在世界人权日之前通过了这个促进转型正义的条例，它的意义何在？严建发教授。
我想这个跟世界宣示啊，我们已经要彻底跟国际接轨，因为国际对这种普世价值、对人权、自由、民主的这种强调，那我想这个促转条例就是要希望我们从威权体制彻底的走向民主体制。那就像蔡总统所讲，是最终是为了和解，它并不是拿来斗争的。所以我想这个原则应该是民进党所坚持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在请教华府的谢启宇上校之前呢，我们再来听一听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他的说法。
但是转型正义的时间应该扩及日据时期，范围也必须纳入原住民族、慰安妇及金马地区等，所以在时间及范围上应该合理放宽。可是民进党政府 却明显反对，只是刻意针对光复后国民党执政时期，令人遗憾。
好的，听完了吴敦义的说法，我想请教在华盛顿的谢其宇谢上校，究竟这个民进党推转型正义有没有政治的目的？有人说这是去讲话啊，是要追杀国民党；有人说是要把蒋家还有蓝营对于台湾的贡献全部归零，甚至说这是台湾版的文化大革命，您怎么看呢？
我想民进党政府在这个时候推动通过转型速转条例三读通过，当然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它就是一种政治斗争的行为了。嗯，那么当然蔡英文总统说得很好听，我们是为了和解，忘掉这段不愉快的记忆。但是平常一讲，蔡政府执政一年多来，他的所有的政治承诺，他的所有文青一语，其实相信的人越来越少了。那么为什么我说他是针对国民党呢？因为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在过去一年多来，他所推行的任何一个政策都搞得天怒人怨。一年多前他说一例一休是最进步的立法，结果硬在立法院强力通过了以后，不到一年他又修，结果这次越修越不好。所以说包含这个最近爆发的猎雷舰这个弊案啊，那么说实话民进党政府尤其在高雄方面的地检署方面，这种掩饰各种犯行的状况腐朝很深了哈。那么民进党的执政表现一年多来真的让老百姓看穿了。但是呢，他唯一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利用选票多数的优势啊，我可以用我在国会的绝对优势，通过一些专门针对斗争国民党法案，让未来我不管做的多烂，台湾都不会再有一个政党有能力来挑战我。所以这个速转条例的通过，当然就是民进党准备了一把大刀，随时就要砍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斗争工具了。
好的，感谢谢上校。那么我们来看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在台湾的立法院三读通过，最受到瞩目的就是蒋介石的尊声，同时也是国民党籍的立委蒋万安他的动态了。那么蒋万安他对此是抱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并且曾经对这个民进党团的修改版本投下赞成票。那么不过蒋万安对于部分的条文还有具体的实施措施仍有不同的意见。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还有张永泰特别采访到了蒋万安本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位蒋家后代对于台湾转型正义的看法。
里面的内容其实包括像对于受难者或是家属他们平复司法的不法，撤销他们的有罪判决，其实呼应了蔡理事长当时他的一个最主要诉求，所以这一项我个人认为是认同，我也表达愿意用开放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在某一些条文里面，他既然赋予促转会他所设置的这样的一个行政机构就超过了检察官跟法官的这种司法调查权，另外还有包括对于很多政党或者是机构所拥有的这些资料文件档案都全部收为国有，都没有符合一定相关的法律程序或符合比例原则，甚至对于隐匿或毁损这些相关资料档案的竟然要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竟然可予刑责。这个在法律上面其实除了逾越比例原则以外，其实在宪法上面也逾越了所谓的权力分立原则。事实上这样是抹灭了很多台湾民众他生活上面的一个记忆，他可能是校友，他对于学校有这样的一个感情，或者他对于生活上面非常习以为常或者非常便利的流通的这些硬币纸钞也非常的习惯。那今天如果说用一个法律就要强制抹灭民众心里面这样的一个记忆，我认为其实是太过了。事实上其实应该要尊重每一个民众他对于每一个历史片段他有的回忆，我想这个才是真正能够促进社会和谐，达到各族群各不同记忆团体能够达到对话相互理解，而真正达到我们当初立这个法律的目的。
好的，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您怎么看这位蒋家后代啊，蒋介石的曾孙，同时也是国民党籍立委蒋万安立委，他对于这次的这个促转条例啊，是抱持着开放态度？光我们听到他讲啊，对其中部分条文还有质疑，是不是违宪？还有一些具体的做法，他认为说是抹煞了台湾民众对于过去历史还有生活上的一些记忆。您怎么看蒋万安的说法？还有台湾民众对于蒋介石这一位，是不是应该功过一起来并承呢？严建发教授，您的看法？
是，我想，蒋万安他这样的说法其实算蛮温和的。我想应该很多绿营的朋友也可以接受，就是说，基本上他在方向上，并没有反对，是持同样的意见的，只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他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意见。那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啊，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法律的问题，可能也无法一时说得清楚。那我想这个都可以讨论，但是现在问题是，国民党内部他对这个问题已经不同的意见太多了啊，有些甚至还有点是逆势而操作。我想这样会让民众更困惑。但实际上，说的这样一个促进转型正义啊，实际上对国民党不见得是坏事，因为这是毕竟是几十年以前的事，那很多台面上人跟这个都关联不深啊，所以反正这是国民党再生的一个好机会，我认为国民党应该好好抓住这个机会。至于对于蒋介石这个评价，我想我想这个促转他就要求就是要真相，那至少真相清楚以后，我们再来谈如何来对待他，我想那时候会比较清楚一些。
好的，真相是非常重要的，也感谢严建发教授评论。不过另一方面呢，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转型正义条例的具体实施牵涉到了要更改全台湾将近有200多条中正路以及学校的名字。那么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一般的台湾民众对于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他们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可以减少，但是不要过度的，就是不要完全把它抹除掉。
然后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世代，或许那个名字的那个意义跟那个象征，我觉得到我不会认为是促转条例里面就是首要处理的问题，因为那个改名跟不改名它影响到的人，或者说它实际上涉及的就是那个范围，就是我自己不太清楚，那我也不太知道说改完之后到底它造成实际的影响是什么。
这是台湾民众的一些看法。我请教在华盛顿的谢启宇上校，你怎么看这未来促转条例它具体实施的一些做法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包括可能拆除所有台湾有很多，有人说是1000多尊，有说是4.5万尊的这个蒋公铜像，还有这个中正路根据统计大概就196条，那当然有很多的学校像是中正大学、中正国小或者是介寿国中等等，这些名字可能都要改，甚至连这个新台币纸钞上面的蒋公铜像可能也要去除。有人就批评说这样的做法是劳民伤财加制造对立，您怎么看呢？
我想先请东宁，您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想再回复到刚刚蒋万安委员的问题啊。那么，我想刚刚大家也看到了或听到了蒋万安委员他的回应，那么我相信大家感觉跟我是一样的，非常的中肯啊，而且这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年轻人。那么，民进党政府说蒋万安是蒋家第四代，所以暗喻他是一个威权的后代。但是凭良心讲，我想请抛开他是谁的曾孙，他是谁的孙子，我想请观众听众朋友们，你们想一想，你们看一看蒋万安在过去一年多在立法院的表现，以及他最近为了阻挡111修的修恶，他在被在立法院被别人封为新的战神，罚站的站了，站了2个多小时啊。蒋万安的谦谦君子，他的努力站在人民的这一边为人民发声的表现，像是一个威权者的后代的样子吗？我想举另外一个政治人物，是民进党的正三代，叫邱毅莹啊。邱毅莹委员他也是承继了他祖父以及他父亲在绿营的政治势力，27岁就进了国会殿堂，当时是国大代表了啊。那么我想邱毅莹委员过去我大家最记忆最深的大概三件事，我想不外乎第一个是勇踹这个司法院长曾永福的门，一脚踹破了。第二个就是在国会里面直接骂国民党的这个当时的党团总召廖国栋，我跟你还那公不好啦，就是羞辱民进党立法委员，羞辱原住民立法委员是还那。 然后呢，最近呢，劳团在立法院外面抗争，他直接说：“哎呀，你们抗争都放录音带的啦，不像我们以前在街头啦。”这样极尽嘲讽的能事。我想请观众听众朋友，你看看国民党的正四代比较威权，还是民进党的正三代比较威权？这是我想要先补充的。那么威权这两个字到底应该由谁来定义？是由民进党来定义，还是老百姓心中自己有一把尺？促转条例的不公不义就是威权是什么？由他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这是非常不公道的。至于提到说未来促转条例实施以后啊，改路名啦，改校名啦，改铜币啦，这些东西所费不知，劳民伤财。凭良心讲，我的看法和大家不太一样了，你知道吗？我认为200多条路名改就改，没什么了不起；30多个校名改就改，没什么了不起；127枚硬币拿回来全部重铸、全部发行，没什么了不起。劳民伤财，过去一年多来，民进党做了哪一件事情不劳民伤财？制造对立，过去一年多来，民进党哪一条立法，一例一修，年金改革，8800亿，哪一条不劳民伤财，不制造对立？所以他如果嫌他票多，你帮他伤什么脑筋？所以我基本上认为，法条通过了，该做就做，不做就是违法。
好的，感谢谢曲宇少校。那么有关于这个台湾的蓝绿对立之外呢，海峡论坛今晚也想要从这个国际的角度来谈一谈这国际间的转型正义跟台湾现在所做的促转之间的比较。所以在把时间交给博弈之前，我们很快来介绍一下究竟国际间定义的这个转型正义是什么。那么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转型正义它的英语是 transitional justice， 它是民主国家对于过去独裁政府实施的违法还有不正义的行为的弥补，通常具有司法、历史、行政、宪法、赔偿等面向。那么其根本的基础在于要还原历史的真相。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由政府来检讨过去因为政治思想冲突或是战争罪行所引发的各种违反国际法或人权保障的行为，追究加害者之犯罪行为，取回犯罪行为所得之财产权利。另外呢，联合国定义转型正义的五大元素包括了这个第一是要调查真相，起诉元凶，确定元凶按照国际法律的精神与法条受罚；第二是确保获知真相的权利；第三就是要赔偿受难者；第四是重整参与迫害的这些组织和制度；第五个元素就是全国性，来讨论与諮商，促成和解。接下来也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当然台湾这个转型正义的路走了很久的一段时间呢，那么相对照于其他比方说可能有一些转型正义问题的国家，其中大家最觉得做的最成功的就是南非。那么另外呢，这个前东德呢，他们在并入德国之后呢，对于这个东德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措施也有做了一些补偿。那么在台湾，您觉得这种转型正义在比较流于好像是意识形态的争辩之下，我们是不是应该借鉴一些比较成功的范例来做？或者是说也有人担心说像缅甸，他们现在是基本上这个翁山苏姬基本上掌握一些权力，但是好像对于之前对于缅甸人不太友善的洛辛亚人，他们的一些做法好像又太过头了一点，这个好像也变成了报复而不是转型正义。那么对于转型正义的拿捏跟这种尺度，您觉得该怎么处理？
我个人倒觉得台湾没有那种激进的氛围啊，现在已经通过立法，至少用立法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熟的路子。那接下来就是要先找真相嘛，真相出来以后处理啊，我相信应该大家会比较用宽厚宽柔的做法来处理。我想民进党政府以目前来看，蔡英文总统他的性格并不是那种很激进或记仇的，他是很温和的，所以我想应该这是不用担心。而且台湾这个社会氛围也可能很多年轻的对于这段历史根本就不知道了啊。那再者就是说，目前就是说这些有涉案的这些人，实际上恐怕现在很多都已经过世了，垂垂老矣，也不在台面，不一定在台面上，可能应该是很少数。所以我是觉得说，这是清理这样问题的一个好的起点。那倒不必说用这种最坏的看法去预测它，因为台湾是一个很自由开放的社会，那国际社会也在看台湾，所以我认为任何从政者大概就会适度拿捏。而我想 很多东西我们是可以宽容的，但不能遗忘。我想这是大概这个准则，应该我想民进党应该是很拿捏的。
嗯哼，好的，谢谢啊，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谢启宇上校，就是当然从2000年扁政府上台之后，那么陈水扁前总统就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啊。包括这个改路名凯达格兰大道，或者是做这个这个将这个我们以前熟知的新公园改为228和平纪念公园等等，那其实这一些事情都一直在做。那么这其中当然更替了两次的政党轮替，一次是国民党，现在又换了民进党，所以政党轮替已经在台湾变成常态了。那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目前通过了这个转型正义条例之后，您觉得是不是就是说，其实在台湾对于这种历史的争议已经到了一个可以画下句点的地方？其实像刚刚严教授所说的，其实大家也差不多该知道也都知道了，那就是借着这个条例可以画下一个句点，大家台湾至少大家在这个岛上的人还得继续往前走。您的看法？
是博弈，您刚刚说的非常好，就是过去这不是光陈水扁总统啊，从李登辉的后期，陈水扁总统、马英九总统到蔡英文，他们一直对228事件以及白色恐怖的受难者提出各种各样的赔偿，然后一直去找寻这些人，然后赔偿。那么说实话，在过去70年，这件事情的受害者现在真的寥寥无几，但是能够找出来的，我想过去的4任政府都很愿意的给他们补偿。那么台湾呢，有非常多的美好记忆，这一件是不愉快的记忆，我们难道不能多想想美好的记忆吗？台湾农村的百姓是如何在一个国民党政府执政的时候，三七五减租，跟着有七天有了他们自己的农地。那么台湾有多少的年轻男女，不管是外省籍的、本省籍的，相互通婚，然后他们培养了下一代俄阿欢籍，成为台湾现在建设的动力，包含我的岳父岳母，这是不是美好的回忆？像我年轻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受教育的机会，6年国教延长为9年，然后一个在关田乡下的三级贫户佃农的儿子，他最后能够受到完整的教育，考进了台湾第一名的大学，后来从议员、立法委员当到总统。我想过去台湾有太多太多美好的记忆，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有一个政党，他永远只要去挖掘这一段很不好的记忆，其实大家早就忘了，其实大家早就没有仇恨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是本省人，我和他家里这个大家族兄弟姐妹的感情比我和我自己哥哥姐姐的感情还深，他就是本省人，道道地地的南投乡下人，对不对？台湾早就没有仇恨了，可是为什么有一个政党，他一定要把那一段其实早就被大家用美丽的记忆封住的不愉快的记忆挖出来，然后说我不是要制造仇恨，你相信吗？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发表您对台湾转型正义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我们脸书直播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宁夏的高先生，您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讲。
哎，您好，东宁好，博弈好。如果不是主持人介绍的话，我还真不知道台湾现在还有几千座蒋介石先生的雕像。我估计啊，这不可能是蒋介石他生前本人的意思吧？他不可能说啊要把自己的头像制作那么多。其实就像中国大陆这个毛主席一样，毛主席生前的愿望是，逝世以后就火化了，但是呢，他的继任者就是画蛇添足吧，就是又把他放在毛主席纪念堂水晶棺里头，我觉得还是要对历史人物有一个客观的评价吧，他们一代人。只能想他们那一代人的事，做他们那一代人的事，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你让他们那个时候就搞民主的话，必然就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因为人民并没有做好准备啊。其实蔡英文女士对于蒋公的评价，前段时间好像是在八田勇就那个日本人投喂毯的那个事件以后，哎，她其实对蒋公还是做了比较客观的评价。谢谢主持人，再见。
好的，感谢宁夏高先生发表的评论。接下来我们请高雄的陈先生发表您的看法。高雄的陈先生，你怎么看台湾的转型正义呢？
哎，你好哈。
嗯。
台湾的转型正义哈，他发布出来的一些条例啊，令人感到很难过了。感觉上，民进党现在在位的官员好像是日本人的后代，专门在清除国民党所带来的这些贡献呢。
嗯。
他们这个很奇怪呢。为什么从民国34年8月15号日本投降日那天开始算起？难道台湾人永远忘记了日本人残杀台湾人有60几万人吗？那民进党政府在这搞什么啊？啊，李登辉以前是共产党，又是日本人，难道蔡英文也是吗？
嗯，
这个很莫名其妙嘞。
好的。
尤其是行政单位有司法权，有调查权，这些这种法律怎么会乱定呢？
嗯，
然后改天国民党如果当他站起来以后，他又重新定一个，那台湾不是乱七八糟吗？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高雄陈先生您发表的看法。我们今天打电话进来的听众观众非常的多，请大家稍微的简短一些些。上海的唐先生，下一位，上海唐先生您在线上了，唐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贾万安对于这个蒋介石头像被砍头放过一个屁吗？国民党现在已经完全丧失了党魂国魂，所有在台湾的中国人必须紧密团结在伟大领袖习主席周围，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就是说，武统的准备正在不断的加紧。如果有遇到反抗的话，解放军会在湖中心家头顶释放微型中子弹，让10公里内鸡犬不留，开辟登陆场。如果蔡英文能够识大事的话，还是赶快接受统一谈判，免得生灵涂炭吧。
好的，感谢上海的唐先生，您所提到的这个解放军的武统准备，我们在下半场也会来继续讨论，请您继续锁定。台北的黄先生您好，黄先生请讲。
应该记得陈水扁执政的时候，跟国民党联合追杀那一些以前反对威权的那一些台湾人，连小孩子都不放过，看有多可恶。没有执政的时候就说站在人民这边，执政的时候就走向威权，就是一样，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像现在的那个蔡总统这样子开放的哦，没有，这是唯一的最标准的总统。但是民进党里面一些反对派，所以说才出产生这个。特色合并杀人灭口除策划还用这个在地宫，你们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是装作不知道。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两岸的听众观众，我想先念几位网友的评论，有机会的话我再接第二轮的电话。这位杜三元先生他在我们的网络上留言说，转型正义不是什么新名词，国民党就是不敢面对过去的不公不义，中国人未来也必须清算中共的罪行，这是对历史的负责态度。好的，我想先请两位来宾回应刚才还在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的评论，还有这位网友，先请在台北的严进发教授。
混淆就是大家把这个触转集中在党派或省级，其实这根本不是这问题，这是加害者跟受害者之间关系。加害者这些也不见得当时所有的国民党都同意认同，也不是所有外省人都认同的，甚至也有外省人是受害，所以他要的是这个加害跟受害，以及对于这种人权的这种尊重尊严的这个恢复，就这么简单。而且一旦上了这个法律制度以后，法律机制在走，其实这个都很透明，我想不至于会走到，就是为了不激进处理，所以才要用法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想很多朋友的担忧其实是过度的。
嗯，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谢谢双阳，刚才也有一位网友乳名 Chinese 留言说，台湾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去两蒋专制化很有必要，但是也不宜太过，因为毕竟台湾的民主转型就是在蒋经国时代开启的，蒋家的后代应该持开放开明的态度。请你回应一下刚才海峡两岸的网友还有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留言。
是，我想民进党在这个促转条例里面，它的第4条啊，明定的这个所谓威权统治时期是民国34年8月15号到民国81年。那么我认为从34年到39年，因为还不是国民党全面在这边执政了，那真正国民党 这个退守到台湾是民国39年，那么从民国39年到81年，说实话，台湾是在一个突飞猛进的时间，你知道吗？的进步，我们有的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而不是痛苦的回忆。99%的人，那么对这1%的人提出赔偿，那是应该的，政府一直都在做，但是不要持续炒作这个问题，攫取政治利益。事实上，台湾人更在意的是过去二十年哦，就是从今天2017倒推到1997哦，几个政府他们的无能、他们的失德，让台湾老百姓经济停滞不前，这才是最需要追求正义的地方。
好的，感谢。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新北市的陈先生您好，新北市的陈先生请讲。好的，喂，请讲，陈先生。
我姓郑。
好的，台北的郑先生，请说。
不要跟过去的蒋公同乡，那是被民退党的过去了嘛。一日一休，到现在都搞了那个劳工气的要死，活人的事情没搞好，光搞一些死人的事情，这个叫民退党，不是民进党。哦，大家圆融一点。万仙莫万戏，愿生不愿死，实在的过去的事情嘛，圆融一点嘛。
感谢台北郑先生，桃园的陈先生，请说。
我想这么说哈，杀头的生意有人做，赔钱的生意没人做，只要鞭尸有利可图，那么这件事就算过了200年，也一样有人会继续鞭尸。那如果清算斗争有利可图，那同样的。过了200年也会继续有人清算斗争，这件事没有据点，就像是 ISIS 一样。
感谢桃园的陈先生，抱歉打断你，我还有很多听众啊，尽量稍微简短一些。黑龙江的杨先生，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哦，我认为台湾不存在转型正义问题。如果要是落实转型正义，那么第一个我的疑问就是。台湾是在国民党政府主导下走向民主的。这个台湾第二个问题，如果提出转型正义，那么台湾今天就是集权中国的一个省。好了，我说完了。
感谢黑龙江杨先生。湖北的张先生简短发言，张先生请说。
我说吧。喂，
请讲，抓紧时间哦。
我想反映一下我们的下面拖，喂，听到吧？
好的，不好意思，湖北张先生，我们时间有限了，我很快再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上半场的总结啊。这位 Peter Wong 他说，以前国民党跟共产党一样，谁违反现存制度就用法律来制裁你，好像全世界都一样，消除仇恨只有用时间来冲淡吧，其他方法只会加重仇恨，所谓的转型正义只会加重仇恨。另外，爱国不翻墙，翻墙不爱国，这位网友说，请问嘉宾，4亿人口的美国有多少华盛顿的雕像，而2300万人民的台湾又有多少蒋介石的雕像呢？他可能指的是这个比例的问题哦。那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进行一个上半场的总结，先请在台北的严建发严教授。
是，我想做这种促转的这个工作，主要就是要体制要转变翻转，由这个威权转到民主，然后跟全世界宣誓。第二个是要取得人民之间共同的信任。假如说因为这个促转更伤害人民，那就这就不是，我想不是促转本身的这个原意啊。所以我想很多东西是我们要去挖它真相，要去检讨一些谁是加害者，谁受害者，那这个正义才得到平复，然后从此大家就没有这些的纠葛啊，没有这些的疙瘩。我想是我要往前走，往前看，是往未来看的。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
是我想再强调一次在国民党执政时代，一个平民三级平民的佃农之子能够一路受到良好的教育，从议员、立法委员，最后当到总统，你说国民党没有正义？在去年国民党的朱立伦大输民进党的蔡英文308万票，你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正义，我是不相信的。那么我想现在台湾人更在意的不是转型正义，而是分配正义。我想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民进党在执政以后，他的所有徒子徒孙高官可都骏马得骑啊，日进斗金，可是他告诉你说 他告诉你说，哎，你要好好的做功德啊，大言不惭的告诉你，地心的问题短时间没有办法解决，对不对？为什么蔡英文大小姐她的一辆车要两三千万人民纳税钱，可是她叫你限期改善你的二行程机车，对不对？那么我想要问你，就是说，今天台湾的人对于过去70年前的所谓的228白色恐怖事件的真相与元凶早就没有兴趣了，台湾人更想知道的是上个月发生的庆富猎雷舰弊案的真相。民进党你在干什么？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今晚上半场两位来宾针对台湾转型正义的讨论。事实上我们刚才有很多的网友很有趣提到说，这个台湾与其做这个转型正义这件事情，还不如拿精力来准备现在北京正在努力进行的这个攻台准备。所以这个有关于转型正义讨论，我们海峡论坛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稍后海峡论坛下半场还要继续带您关注的就是解放军的军机绕台，加大力度并以挑衅的言辞呛台湾的飞行员，两岸是否会有可能在台海上空擦枪走火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啊，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林。中共解放军军机绕台演训不但趋于常态化与实战化，现在更发生了一起解放军军机靠近台湾防空识别区语带威胁警告台湾飞行员的事件。7号上午，解放军轰六等机型多架战机从台湾俄銮鼻南方防空识别区接近，中华民国空军 F-16 战机立刻升空拦截，轰六飞行员要求台湾的 F-16 战机立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虽然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但是解放军军机的强硬喊话被台湾认为是挑衅的意味浓厚。而在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12月8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会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五角大楼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能性。李克兴说，他曾经告诉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如果美国真的把军舰派去台湾，就启动了反分裂国家法。李克兴强调，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那么究竟两岸军机在台海上空是否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美舰抵达高雄之日真的会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吗？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先生，还有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上校为您深入分析。而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听这一段台湾媒体播出的无线电对话录音。好的，听完了这一段这两岸军机在这个台海上空的无线电对话录音，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中华民国前空军上校谢启宇先生，你怎么看轰六飞行员这样的一个做法，挑衅意味是不是很浓厚？轰机绕台现在常态化而且实战化，而且采取这样子挑衅的言辞，是不是有可能导致两岸的军机在台海上空擦枪走火呢？
Okay, 首先我想要强调，我是中华民国空军上校退伍的，我是空军官校毕业的，我支持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所有的飞行员，你们辛苦了，你们执行政府的任务，但是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接下来我想跳开这个高度啊，那么我站在更高的高度持平客观的说啊，那么中共军机近期以来频频飞进我的防空识别区，这个你说它是挑衅太过沉重，但是它有一些试探的意味。首先我想强调，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英文的简写是 ADIZ,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 那么这个 ADIZ 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它不是我们的领空，领空是我的领陆和领海的上面，那么 ADIZ 是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严格说起来，任何的飞行器可以经过这里飞行，但是既然有识别两个字，你可以上去，你可以去问他，请你表明身份，请问你的来意。所以在前面的通话里面，我们听到了，共军的飞机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表明了身份。第二，他说我在正常飞行，他已经尽到了他应有的义务，我们不要太情绪化。你知道吗？这个 ADIZ 是国际法不承认的，我想不要误会，否则我看有些媒体说共军侵入我领空，这就会制造很大的误会跟对立，这是不好的。那么其次我想说这个飞机飞到我们的 ADIZ， 我们的飞机上去伴飞齁，那比较重要的是你跟他之间的距离。如果你靠得太近，你的目的是我靠近你，你最好闪远一点，那我就达到驱离的目的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靠得太近，让对方觉得他不舒服，就像我们在职场里面性骚扰，不是说我说没有就没有，而是我觉得你对我有就是有，所以当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要做出反应。那么以现在解放军的心态，他当然不会说掉头就走，他会怎么样？他会派他的战机来伴飞。所以你跟他，我据我和我一个飞官同学询问，他研判最近期我们的 F-16 战机伴飞的距离大概300尺到500尺，也就是100公尺到150公尺左右的距离了。
是，
那其实一个高速飞机来讲，这是相当危险的，已经违反了我们战备规定了。那么你靠了这么近，让别人觉得你对他造成威胁以后，他怎么办？他就只有派他的战机过来，他的战机来跟你比性能、比技术。你要编队是不是？我跟你编，你知道正常的飞机编队是多少尺吗？3到5尺。东宁，就是我们讲这样的距离。你这样编吧，对不对？那你我掌机跟僚机飞的时候，僚机知道掌机的意图，所以不太会出状况。可是两个敌对的军种，在飞行的边这么近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擦枪走火？所以我们的军人，受到国防部的命令，那么要上去，对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做一定程度的厘清，希望他不要靠我们太近，这是我们应该的做法。未来恐怕也只有持续这样做，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好的。感谢谢谢宇上校，也请教在台北严建发教授。刚刚就这个气象上两点，我来请教您啊。当然，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究竟这次的轰六等机型的多架解放军军机到接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刚才气象校很清楚的界定了所谓的防空识别区 ADIZ 跟领空的差别。那么，究竟这些攻击解放军的军机是正常飞行，还是有挑衅的意图？想请您再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另外，就是说刚刚也非常清楚的谈到了这一次F 十六上去之后，跟这个所谓解放军军机伴飞的这个距离其实非常近的，就这个空军专业来讲的话，其实是有所谓危险性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想起当时美中之间有一个撞击事件。那么如何防范像过去类似飞行员王伟这样不幸的悲剧重演？两岸是否应该就此，因为最近解放军军机绕台的这个频率也非常的频密哦，对此启动沟通机制预防误判的可能性，或是说一旦真的发生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来立即处理？想请严建发教授发表您的看法。
是，我想到底是不是挑衅哈，这个就是看怎么去界定。但我相信应该是有意图的，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而且现在目前两岸关系这么样的冷，这么样的低，这个时候的这样的军机的，虽然说它好像是例行飞行，但其实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测试的味道。那我相信以北京的这种系统来看，就是它是党指挥枪，我相信一定是有上级的某种同意，否则飞行不敢做这么多大胆的这样一个测试。那我认为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可能我们还在继续研究。但我看有一部分可能是这里面所谓的三战，也就是要
最简
单的法理战、媒体战、心理战，因为这媒体的报道嘛，然后用来吓台湾。同时呢，我还想可能有延伸的是，他想用这个跟美国来叫价，也就是说他们的更高层扮演白脸，而这些低层扮演黑脸。我相信可能未来在他们某些的这个谈判上，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 backup 的力量，来在谈判上获取更多的这个利益。我猜应该有这样的含义在，不是只针对台湾而已。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当然，刚严建发也教授也说，这可能是所谓的三战哦，包括对台湾这个文攻武吓的一种心理战啊、现在这么常态化的这个解放军绕台，大家不用太担心啊，什么就是这样把它当成正常就好了。不过，事实上也有专家认为说，这一次尤其是最近这一批的这个解放军军机的频密绕台呢，是正在搜集解放军准备攻台所需要的具体资讯，而且在模拟所谓的攻击防线。那么台湾方面到底要如何因应？有专家建议说，台湾应该启动所谓的防空导弹来追瞄哦。这个我知道您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非常适当，但是这样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增加，反而增加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您的专业看法？
我不知道这一位您所谓的这个专家是什么样的身份背景。但是如果说这位专家他提到说，我们可以打开地面防空飞弹的火控雷达追瞄哈，在任何军种之间，好，任何军队之间，这就是表明你直接向我宣战了，所以绝对不是擦枪走火了，就是直接开战了。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要做。你也提到了，共军军机频频飞到这边来，是不是要收集我们资讯？你打开了这个火控雷达，你不就把你参数全部告诉别人了吗？对不对？那我刚刚前面讲过说，解放军军机最近不断的到飞进我们的航空识别区，我认为它挑衅有点沉重，但是测试是有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记不记得上个月22号，明明立法院在请国防部长冯世宽来报告这个猎雷舰弊案军中惩处的原则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冯世宽部长的眼很大，跟记者说啊，对不起，你可以不让我出去打个电话，然后当着所有媒体记者的面说，好，我知道，好，我们要注意，不要擦枪走火，
保持冷静，保持冷静。
你当场把我们对于解放军军机飞进我防空识别区的作战指导的最高原则就已经告诉了对岸了。那么对外是不是叫说，只要我在你防空识别区，你都是只会保持克制冷静，然后不要擦枪走火吗？对不对？所以他在试探你啊，你的底线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不管是国防高层官员也好，或者自诩的这些军事战略专家也好，对于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要非常的谨慎，要非常谨慎。
好的，感谢谢双霄。那么严建发教授认为说，事实上这个解放军战其实不断在测试台湾的这个底线啊。刚才也说，这冯世宽部长把我们这个把台湾应变的这个底线可以说是已经告诉对方了。不过我想请教您的是，蔡英文政府、蔡英文总统对这件事是不是应该有所表态呢？因为网络上有很多的网友认为哦，蔡英文总统对于这个所谓的解放军军机绕台的具体宣示或者说应变的做法，应该要更强硬一些。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严教授？
我想我们现在蔡总统他讲得很明白，就是说我们不在威胁下屈服啊，那我们不退让，但是我们也希望用更宽和的方式来跟中国打交道。我想我们要塑造的是一个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所谓的 stakeholder， 而不是去任何事情往这个导向这个可能战争的可能性。虽然我们是被入侵者，但是在即便在这状况下，我觉得克制还是最高的原则，因为国际社会总是不希望有这个一些 trouble。 那北京如果他自己不克制，我相信国际社会一定会批评。所以我觉得像面对这个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把这些资讯给国际媒体知道，给国人知道，给世界知道，让他对于这个共军的这个做法有所了解，甚至有所批评谴责。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刚才严建发教授之前也曾经讲过，现在这个解放军绕台恐怕也是这扮演黑脸哦，跟美方叫价。事实上我们就注意到了7号上午在台海上空，这个解放军军机呛这个台湾的飞行员之后呢，8号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欣就有一个新的对武统的说法。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来请教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谢启宇上校。第一个就是说想请教您，就这个当然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架这个F-18 大黄蜂战斗机那么降落在台湾，那个时候呢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华府的一位军事评论家费雪里他说，这是五角大楼希望北京能够看得懂的讯息啊。那么有人研判说，这个讯息可能就是北京威胁可能会这个进犯关岛，那么美国呢就是说，如果你对我们的关岛任何企图的话，那么台湾会成为我们的一个station 啊，一个中继点。 那想请教谢上校，第一个就是说，您觉得如果两岸的这样军机一旦有任何的意外的冲突发生的话，美方会卷进来吗？有可能会卷进来吗？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像刚刚东宁所提到的，中国公使李克兴他说了，这个美舰抵达高雄日就是大陆武统台湾时，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已经把这个红线画得清楚不过了呢？
好，博弈，我想回答你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您刚刚讲到是2015年，我记得没错是3月30号，美国陆战美军陆战队从琉球加索纳基地起飞的两架 F-18 大黄蜂战机，那么它的目的地原来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那么后来因为在飞行过程当中有一架飞机疑似机件故障，后来就转场到了台南，那么后来美军也派了 C-130 的运输机带了机件带了人员来维修，然后维修完以后就走了。这件事情过去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我没有看到美军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啊。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相信于它就是一个临时的飞安，那么为了保障飞行员的安全，所以找一个最近的机场转场降落啊。我想不要做太多过分的解读。当然如果美军有一天真的我们发现台南有很多大黄蜂可以停靠的后勤补给的东西，那或许对我们是一件好事。我说或许哦，就像这次接下来就带到了第二个问题了。美国的军舰，因为美国2018年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他们提到国行政部门应该考虑美台军舰可以互相停靠的这个问题啊。我个人在观察华府的这个政治我们讲斗争好吧。华府最近斗得也很凶。我想我们提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公开宣布，他说我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那么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内塔尼亚胡，他很高兴啊。但是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也好，其他的负责任的民主先进国家也好，都很紧张，而且要求联合国立刻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情，以免中东情势再度陷入紧张。那么如果今天美军的军舰停到台湾来，我认为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天使之吻，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这么想把台湾送给解放军吗？他明明就是一个美国自己在内斗的过程当中借外销转内销的一个政治议题而已，不要太认真你就输了。
好的，谢奇宇上校。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就关于刚刚东宁所提到这个李克兴，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他所提到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新的，也比较强硬的。那么他说，那个时候李克兴他邀请了这个一些媒体还有留学生来评论这个川普这一次到中国去的一些事情，然后有媒体问了这个关于这个美国军舰是不是会跟台湾的军舰互访，他说李克兴的原话是这么说，你不是要派台湾去台湾要去高雄吗？反分裂法我还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用，如果你把军舰派过去了，我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就可以用了。美国军舰，我告诉你，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那么他还要这个在场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助理可以记录全文去向上报告。那表示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这就是美国中国大陆的一个底线，也公开周知，告诉台湾也告诉美国。
我认为这个应该如果是个疏失的话，应该会惩处。那没有惩处，而且他还讲那么白，我想应该是个谋略，也就是说是被授权的，被授权以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指挥体系，这个还算蛮低层的，所以我比较认为是这低层想扮黑给上层扮白，因为过去像在南海冲突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子，就是他在讲很硬，然后到美国就讲得很软，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谋略上的考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还有一个问题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了。我们看到这个谈到美方的角色，两位来宾啊，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事实上在礼拜四的时候，在总统府接见美国访宾的时候呢，也就是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时候，又说了台湾要多增加国防预算，跟美国买更多的武器。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不同的说法，也就是上个星期新党的主席郁慕明也在华盛顿说，如果一旦新党未来执政的话呢，他主张是 台湾不要再跟美国买任何的武器。那么究竟台湾应该跟美国买更多的武器，还是应该不买武器回头检视自己两岸关系停滞不前的症结呢？我想先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一个回应，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
是那个新党预主席在发表这篇言论的时候，我人在现场啊。那根本上我个人也认为啊，台湾实在不必要跟中国大陆做这样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啊。我们花了很多冤枉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美国买到我们真正想要、我们真正需要的军备。我们花了很多冤枉钱做所谓的国建国造，甚至要潜建国造，但是大家看流入谁？流入贪官污吏和不良厂商的口袋。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做长照，那不就老有所终了吗？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开创做就业机会，对不对？投资使壮有所用。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做儿童福利，然后鼓励生育，不就是又有所长吗？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丢在美国军火商和台湾不良厂商的口袋里，打水漂了。
嗯，好的，台北的严金发教授很快的回应一下。
我想谢上校讲这个军备竞赛太沉重了，台湾怎么会跟他做军备竞赛？台湾不过是防卫自己，台湾更重要还是需要靠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日本来帮台湾来挡住这个中国可能对台湾的侵略。但是我们在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责任都丢给别人，我们这样别人怎么会愿意帮我们忙呢？所以我想蔡总统释放的讯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来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们能帮我们忙，给我们一些道德力支持的话，或者给一些防卫上的这个帮忙的话，那这是我们乐见的。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主动的说，我们有这个意愿要防卫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过自己好的经济生活，这样是太不负责，而且是不可能的事。
好的，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总结吧。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
我想最近这个军机彼此之间我们又互呛，我觉得也是不是非常适当了。那么你要求他表明身份，他就回答你他的身份，他觉得你靠他太近了，希望你离他远一点，大家都安全。基本上用互呛的话，恐怕容易挑起两岸同胞之间彼此的不愉快和误会了。那么中国大陆现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突破第一岛链，美国的封锁。因为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两艘航空母舰来，中国大陆就退缩了。那么现在过了20年，我也强大了。为什么以后我出门，我该走哪条路还是由你说了算？所以中国大陆大概想要突破第一岛链，但是突破第一岛链，它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走宫古海峡，第二个就是走巴士海峡。所以未来它的这个远海长训如果持续做下去，常态化的话，那么非进，我说靠近的近，或者甚至非进来的近，我们的 ADIZ 恐怕也是一个常态。那我们国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严密监控，然后呢升空慢飞，但是也自己注意安全了。
的确是这一次的这个解放军军机在呛完台湾之后呢，就直接是挂着长剑导弹到宫古海峡之外了。好了，最后请严建发教授一分钟总结。严教授，
这我想北京这样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智的，因为我们看到川普这提到所谓的印太架构，其实包含像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这个印度，甚至像欧盟、法英，这些都有加进来。所以他过度的这样一个把这个军事的也例行化、飞行例行化，其实会反而激起这个区域的这个紧张，反而更多的国家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密的这个包围，对他想要发展这个他的所谓的中国梦的这个30年中国梦，其实是反而是利益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现在可能面临内部温和派跟这些比较激进派之间的一个斗争。我想这样子发展下去，对他全盘的这样的发展，尤其像19大报告所要讲的这样一个蓝图，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伤害，对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评价也会有所折扣，所以我想是非常不智的做法。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的参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也非常感谢华盛顿现场的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VOA China。那么有关于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勤他最新有关于武统台湾的说法，以及解放军攻台的准备方案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海峡论坛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也将持续的带您关注，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我们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谢尚孝，谢谢您来，谢谢，非常谢谢您。